今晚让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在早期教会，在受希利尼文化影响的犹太人中间产生了争论。他们实在是犹太人，但他们遵循希利尼文化。亚历山大一世征服世界之后，希利尼文化成了世界文化。他在耶路撒冷的主要区域也留下了这一文化。许多人已经不再遵循犹太教的饮食戒律，不再遵循希伯来文化。尽管他们仍然是犹太人，他们采用了希利尼文化。他们的寡妇在饭食的供给上被忽略而发起的怨言，他们向使徒们发怨言。使徒们说，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于是史提凡，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成了他们拣选的七人之一，其中还有腓力。这些人被拣选去管理饭食，圣灵对他们却另有打算。我认为他们在小事上的忠心，使他们有资格为神做更大的事工。我们对主的事工其实不是从顶部开始的，你必须从小事做起，从一些简单容易的任务做起。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我想这是主的做事方法。我们在小事上的忠心，很多时候会有人过来说我要侍奉，我会说到主日学部门自愿帮忙去，那是开始侍奉最好的地方。你要是学会了像小孩子传讲神的真理，你便可以向其他人传讲。我们像从主日学之类的小事开始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可以从中锻炼能力，同时可以检验神是不是真的呼召了我们。很多时候人们说我要侍奉，他们指望我辞掉罗曼我的助手，让他们成为职员取代他的位置。有人还真的那样要求过，但我深信每个教会都需要一个像罗曼我的助手那样的人。因此斯蒂凡是被拣选的其中之一，是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但斯提凡很快就遇上了麻烦，不是在教会里惹了麻烦，而是由于神透过他的生命在民间行了奇事和神迹，引起大家的注意。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起来和斯蒂凡辩论，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人出来对斯蒂凡做假证。但斯蒂凡在公会面前面对这些控诉时，众人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圣灵在斯蒂凡身上闪着美丽的光彩。 那便把我们带到第七章。我们留意到第七章其实是第六章的延续，你无法从直接第七章开始，而必须从第六章得到事件的背景。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你瞧，你必须有第六章他们控告史提凡亵渎神，说圣所将被毁坏，并绊堵摩西，不住的他见圣所和摩西，他们造的这些假见证只有部分属实，部分的谎言是最难反驳的。反击半真半假的话是非常困难的，100%的谎言没有问题，但要反击半真半假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史提凡面对的就是这一类，毫无疑问，他宣讲说耶稣要建立新规条，神不单在圣所里受敬拜，他到处都在人们的生命和他们的内心做工。于是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史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史提凡开始在公会面前辩证，同一个公会后来要将他处死，他使这些人极其恼怒，他们向史提凡咬牙切齿，还捡起石头打他。有趣的是，开头他们向他做假见证，他是被告，但在他的辩证结束前，他成了原告，控告起他们来。他的控告是他们无法承受的，他们捡起石头要害死他。在辩证的开头，他开始诉说他们的历史，从他们公认的国父亚伯拉罕说起。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犹太人不但为当今而活，而且为着过去而活，历史对他们极为重要，他们对死去了的人非常敬重。犹太人中有着一种感觉，你要亲近神，就要靠近他圣徒的尸体，因此他们有个到先祖坟地上祷告的惯例。 A Machpelah 窑洞前，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埋葬所，你会看到数百个犹太人在那里祷告， 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有个地方叫大卫的坟，白天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能看见一些老年人按常规在那里祷告。在伯利恒附近的拉杰之墓也一样，他们到异人的坟地去祷告，是因为他们感觉神的圣灵停留在这些异人的坟墓里。因此那是亲近神的好地方。他们以他们的先祖为荣，谈到我们的先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无比的骄傲。史提凡在信息中向他们显示，他们的先祖们的历史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显赫杰出。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注意这里使用的我们的祖宗，但是约瑟被他们赶走了，他真是使事情升温了。我们的祖宗，他在告诉他们，犹大和利未和那些坏透了的哥哥们，其实是他们的祖宗。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即使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约瑟被他们的祖宗弃绝，被他的哥哥们当作奴隶卖了，那是他的第一个例子。他们的祖宗对着神所任命的首领犯了过错。他的第二个例子是摩西，他很快跳到摩西的故事。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你记得那下令将男孩杀死，让女孩存活的是法老。因此他这里提到法老那个指令，那使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失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按指令，他们必须把他们的孩子扔在尼罗河里。摩西的母亲把他藏了3个月，就取了一个芦苇做的小箱子。因此他遵循了法老的指令，他将孩子放在小箱里，把箱子搁在河里。法老的女儿失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着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当摩西到他的弟兄们中间时，他想着他们肯定明白神 派我来搭救他们，而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前进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那对我而言是非常被安慰的。当神对摩西说，我看见了，听见了，我来是要帮他们，神当时如何对待他的子民，如今也同样对待他们。神看见，听见，他来是为了帮忙。神看见了你的痛苦，你的难处，他听见了你的呼求，他也回应你，神来是为了帮忙。我要差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才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在他们的祖宗之中，他们曾两次弃绝神所恩高的。约瑟的哥哥们把他当作奴隶卖了，他们反叛约瑟的梦。你记得他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他下拜。他做了个梦，梦里他的哥哥们在田里捆麦子，他的麦捆站立起来，他哥哥们的麦捆都来围着他下拜。在这些梦里，神明显任命约瑟做他哥哥们的首领，但他们反叛了，他们把他当作奴隶卖去，试图以此把他除去。然而神却将他高升，使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他们后来还是在他的威权之下，摩西也一样。他们把他给赶走了，摩西以为他们明白神派了他做他们的首领，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把摩西给赶走了。但40年之后，神差他以首领和做救赎的身份回到他们中间。斯提凡给了这两个他们的祖宗不认神所恩高的首领的例子。这个国家存在着一种模式，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摩西的一生分成3个40年的周期，在埃及40年接受教育，成为重要人物，在旷野的40年使他意识到他一无所有，在旷野带领以色列民的40年使他意识到神能够使用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去成就大事。那是摩西生命的40年周期的划分。 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那在西乃山与天使交谈，在那旷野的教会，就是摩西。旷野教会，教会的希腊词Ecclesia， 字面的意义是被呼召出来的。以色列在地上从来没有被称作教会，但他们的确从埃及被呼召了出来。他们在旷野给称作被呼召出来的。当今的教会是那些神从世界呼召出来的，是他特殊的子民，是属神的国度。在西乃山上，他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那圣言就是神给摩西的律法，他的话。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你们谈论你们的祖宗，神给他们这些活泼的圣言，他们却不肯听从。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你们谈论你们的祖宗，而我们的祖宗怎么这怎么那，你们的祖宗弃绝了神的律法，他们内心再次弃绝了摩西，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却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离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摩西在山上待了40天，人们变得不耐烦，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这里的耶稣指的是旧约的约书亚。我反复的告诉过你们，希伯来语里的约书亚在希腊文就是耶稣，因为他是对他们讲，这名字在这里被翻译成了希腊文，但所指的乃是历史上的约书亚。约书亚接替了摩西，领着以色列子民进入了为业之地。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你记得斯提反被控告踏进圣所，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然而他说，其实至高者 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当然你可以回到旧约，你会找到他们说到主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天和天上的天善且不够他居住的。所以所罗门是说，我并不幻想这圣所成为你唯一的居所，天和天上的天善且不够他居住的，何况我所造成的殿宇呢？主啊，我们只求我们能到这殿宇与你相会，因为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每当我奉献的时候，我常想起这经文，因为我每次献给神的任何东西，我不过是把那原本就属于神的归还给他。这一切不都是他手所造的吗？他让我做他的财务的管家，我献给神，我不过是把那原本就属于神的归还给他。斯提凡把这些重点巧妙的组织起来，非常直接的应用在他们的身上。你们这印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要是回到他们从前的历史，你会发现他们的祖宗逼迫了每一位神真正的先知。以赛亚被逼迫，最后被锯成两段，耶利米因传讲主的名被扔进地牢里，以利亚和以利沙因为指责邪恶的君王而惹下了大麻烦。告诉我哪一个先知不是他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换句话说，这些先知预先说到弥赛亚的到来，这些神的真正的先知，他们把预先传说那义者，那弥赛亚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我说你们比你们的祖宗更坏。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弥赛亚要来的先知都杀了，你们却把那弥赛亚给杀了，多么严重的指控啊！你们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他们控告斯提凡绊主摩西的律法，他说，瞧，你们并没有遵行，你们已经将他弃绝了。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你们的祖宗弃绝了约瑟，神使他成为宰相。你们的祖宗弃绝了摩西，神使他成为首领。你们弃绝了耶稣基督，神使他掌权。我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在启示录里，在给推亚推拿教会的信中，耶稣应许说，那得胜又遵守他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斯提凡看见耶稣并不是坐在神的右边，而是站在神的右边。 我认为这里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我相信耶稣站起来是要接收早期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百万人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失去生命的人的头一个。我相信当斯提凡预备好殉道时，耶稣站起来是要接他进入天国，人只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我们发现斯提凡寻道的情形与我们所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情形很相似。他在为那些加害他的人代祷，你记得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说，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因此斯提凡遵循耶稣的榜样。另外我们看到斯提凡这里把他的灵交托给神，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将他的灵交在神的手里。照着主被钉十字架的榜样，斯提凡现在寻到了，那是教会所洒下的第一滴血。结果他们没能消灭教会的见证，反倒是见证到处传了开来。因为从那时起，教会遭受了极大的逼迫。现在介绍给我们的是主要的迫害者之一，一位热心的少年犹太人，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的名字叫扫罗。扫罗喜悦斯蒂凡被害，他站在一旁为那些扔石头的人看守衣裳，毫无疑问的他在一旁给他们助威。但我深信斯蒂凡的死对保罗影响极大，他再也无法将其摆脱。我相信这最终成了保罗归主的背景。你记得耶稣最终在保罗往大马色去将基督徒关进监牢的路上得着了他。保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斯提凡的死对保罗来说就是刺。听到这个年轻人的话，看到他好像天使的面貌，毫无疑问的，斯提凡所做的见证害我们的祖宗弃绝了约瑟，神使他成为宰相；我们的祖宗弃绝了摩西，神使他成为首领。我们是否也有弃绝神的首领的罪过呢？当然彼得说过，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反脚的头块石头。我曾在耶路撒冷的国会里发言，目的是要表达福音派的基督徒对以色列国的支持。在那次的国会上，我还没有发言前，我接到 Amei Shurim 的拉比的一封来信。他们是极端的保守分子，他们在信中严重指责我为耶路撒冷的和平与国会打交道。国会的名字就是耶路撒冷和平国会。 这个拉比说，在圣所得到重建之前，以色列没有权利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存在。我们要先有我们的圣所，然后才能以一个国家的形式存在。这个国家不是真正的国家。接着他为我对以色列的支持批评我。我曾在那里向许多犹太人做见证，他们都成了我一家人的朋友。我将这封充满仇恨的信给我的一个朋友看，我说，看看你们的一个拉比寄给我的信。他读完以后变得非常生气，他说，别理他，他们都疯了，他们是群极端分子，他们都疯了。我说，但是他们是宗教头目，他们是拉比，那没关系，他们都疯了，一群疯子，他们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我说，那真是有趣，你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呢？当初弃绝耶稣的，有可能就是这类人，极端分子和疯子们。你们仍然跟着他们极端疯狂的结论吗？他无话可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很可能这些虔诚的人并非基督徒或教会的成员。我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为他捶胸大哭。他们要是真正理解神的子民死后的结局，就不会为他捶胸大哭，反倒会为他高兴，因为他现在在天国与主同在。这些人有可能是虔诚的犹太人，但完全不能确定他们是基督徒，只是虔诚的人。犹太人常以如何虔诚彼此描述，这些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可能为着这么杰出的年轻人被人群虐待而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保罗是受先汉的人的授权，将求告主名的人下监牢的。他到处去聚会的家，严重破坏早期的教会。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逼迫不但没有压制教会的见证，反倒是见证到处传播。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于是福音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传遍了。耶稣在第一章已经对他的使徒们说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你记得他们说过的？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这里我们看到教会的下一步，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这是逼迫的结果。保罗是逼迫教会的头目之一，腓力，他是那七个被早期教会指定管理饭食和打理教会福利的人当中的第二位。神再次使用一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去做传道人的工作。数年之后，我们发现腓力住在该撒利亚，被称为传福音的腓力。这时他有四个女儿，他们有说预言的恩赐。保罗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在该撒利亚停留了几天，与腓力同住。我想象他们可能一起谈论 斯蒂凡先前的一些经历，保罗和菲利都在事发现场的周围，回忆他们早期的相遇，只是当时他们走着不同的路。后来在该撒利亚，神用福音的共识将他们带在一起。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你记得基督这词在希腊文里指的是弥赛亚，因此他给他们宣讲弥赛亚。撒玛利亚人在寻找弥赛亚。你记得耶稣在井旁遇到那个妇女吗？在叙加的附近，他对耶稣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他们在寻找弥赛亚，他们了解与弥赛亚有关的经文，他们在寻找弥赛亚。你记得那妇女跑到城里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们出来听了耶稣的话，然后他们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因此在撒玛利亚已经撒下了种子，腓力向他们宣讲弥赛亚，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现在在撒玛利亚城福音得到传讲，结果人们的内心大有欢喜，这总是好消息被传讲后的结果。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这一个人有可能是魔术师，他使用邪术让百姓深信他有极大的神秘魔术的法力，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因为西门的邪术受他驱使了很长的时间，如今他们信了腓力，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他们不再受西门的驱使，他们信了福音并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从福音书里可以看出，彼得和约翰是对有趣的同伴，两个性情不同的人却被带到一起，彼此有着紧密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使徒行传最后一次提到约翰，在后面还提到彼得，当然注意力将会集中到保罗和巴拉巴及其他人的身上。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使徒行传最后一次提到约翰，约翰比其他的使徒们都要长命，他后来写了他的福音书、他的三封书信和启示录。后来在耶路撒冷，我们读到教会商议一些问题，奇怪的是没有提到约翰在当中担任过任何角色，书中没有提到。除了说我不知道书中为什么没有提到，我实在没有什么建议的。就好像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说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 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那样彼得就不可能是教皇，因为他是被派遣去的，他是被派去的，没有说他有教皇的权威在下令，只是被使徒们打发去的。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圣经评论人在这里遇上问题，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这事实，圣灵还没有降临在他们身上的事实。人们通常认为是圣灵给一个人施洗归入基督的肢体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一个接受了耶稣基督受了洗，圣灵便随之进入他们的生命。我们知道你不能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而不接受圣灵，因此对于大多数圣经评论人来说，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撒玛利亚人相信了并受了水洗，使徒们却打发他们去，为要让他们接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我觉得奇怪的是，这所有在经文遇到问题的学者们没有留意到希腊文里面的介续词。你记得耶稣跟他的使徒们谈到圣灵的时候说，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后来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里的希腊文的介系词是一样的，这里使用的是 HIPPEE。 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因此评论人有难题，试图说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这是撒玛利亚人独特的场所，因为这是第一次从耶路撒冷外出。他们在这段经文上真是斟酌，行出各样愚蠢的事，因为他们不想承认与主分别开来的圣灵加添能力的经历。然而这段经文正是证实了这种经历。没错，耶稣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领受了圣灵，但在救恩之后还有个加添能力的经历。当圣灵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他恩膏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披上神的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可以侍奉神。这也是很简单的，很明显的解答，却是大部分的圣经评论人绊倒。那么容易解答的，他们试着为这段经文找不同的解释，使我觉得真是好玩。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们受了洗，圣灵很明显的住在他们里面，他们还没有像使徒们在五旬节所经历的那种能力的经历，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圣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西门看到按手使人领受圣灵的时候，他们在领受圣灵加添的能力，必定有看得见听得到的外在的迹象，不然他怎么会求那种能力呢？假如他们给这些人按了手说，你们领受圣灵 却没有看得见听得到的迹象来表明恩赐的传授，西门就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愿望要得到同样的能力了。毫无疑问，这些人领受圣灵给他们加添能力的时候，必定有某些迹象的。在我看来，他们无疑是在讲别国的语言，或许是在说预言，就像十九章里在以弗所的情形一样。虽然这里没有这么说，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情形，那就是西门想要买这能力的原因。后来在教会渗透的买卖圣职罪，就是从他想要买这能力开始的，也就是在教会之内购买职位。不幸的是，教会经历了一段很黑暗的时期，教会的职位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有时候教皇和他的位置都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买卖圣职是丑恶的罪行，那种购买职位和权力的行为的确进入了教会，这在魔术师之间是很平常的。要是一个魔术师有高明的骗术，其他的魔术师就寻求把他买下来，就这么成交的。那时有一群人经营骗术，就是一种平常的彼此变卖骗术的业务。因此这西门是行邪术的，是个骗子，过去曾买卖信息哄骗百姓，他以为现在他可以用钱买下神的恩赐。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以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多可怕的事啊！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彼得在这里操练辨别诸灵的恩赐，开始认真处理西门心不正的问题。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尽管他跟随腓力，并极其赞赏腓力所做的功，然而在内心他却在苦胆之中。或许因为百姓不再像从前那样听从他而怀恨在心，为着百姓如今跟随腓力传给他们新的首领耶稣基督而怀恨在心。他的跟随者离弃他去跟随他人，他在苦胆之中。尽管外表上西门与腓力同在跟随着他并受了洗，内心却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怨恨是很可怕的东西，一个人在内心怀着怨恨是多么悲哀啊！怨恨只会伤你，只有害处，你实在是怨恨不起的。彼得对他说，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你有怨恨，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他求祷告，我相信他是真诚的。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因此约翰和彼得成了传道人，他们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在沿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停留，向许多人传扬福音。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这里有几点是引人注意的。第一点，这里让我们见识神是如何借着他的圣灵带领我们的。很多时候人们跟我说，要是我知道神对我的生命的旨意该多好。他们其实说的是，我希望神把我的未来在荧幕上显示给我看。我想知道我的未来，我想知道神给我的安排是什么，然后我就可以决定我想不想做。我们通常想知道往后五年神的旨意，明年、今后五年，我们要我们的五年计划、十年计划。神啊，给我摊开来。但是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他没再告诉他什么，那是神旨意的头一步。在他走头一步之前，神没再对他说话。多少时候我们非要神给我们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才肯走头一步，我们倾向于说，主，你要我去加沙到底是为了什么？那里荒无人烟，是个旷野，你为什么要我离开撒玛利亚这大型的聚会呢？主啊，你犯了大错了，那里数百人归主，他们都来听福音，主啊，那多令人激动啊，为什么要我去加沙呢？我想弄清楚主给我头一步的理由，我想弄清楚整个的计划，神的全盘计划。但是神却通常只给我们头一步，头一步完成了才会有第二步。我肯定他要是留在撒玛利亚跟神争论，要弄清这一呼召的原因，他是不会成功的。神会差遣别的人去见埃提阿伯的太监，一步一个脚印，通常是神带领我们的方式，那是神带领我的生命的方式。我曾经对此感到烦恼，神只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带领我，我曾经非常的不满。现在我发现这种方式很令人激动，我特别喜欢神的这种动工。我走一步时，他们说，好了，主啊，你行动吧，主已经告诉我的，我顺从，然后我等着他的下一个指令。我不喜欢自己的行动，我行动的话，很多时候我会遇到麻烦。要是我照着行动呢，转过来，好了，主啊，又该你行动了，就总是很顺利。腓力顺从了头一步，他去了，他心里肯定有很多疑问，但是他离开了撒玛利亚，离开了大复兴，去了那个地区，从耶路撒冷到加沙的旷野地。注意，这个人已经到过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正从那里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我相信这是个真诚寻求神的人，在他心里，他真心想寻找主，圣灵无疑在引领着他。他到敬拜的中心耶路撒冷去寻求神，作为埃提阿伯人，他们熟悉犹太教，因为示巴女王曾探访所罗门王，他把这希伯来的信仰带回到埃提阿伯。就是那腓尼基人运动，那些信仰和实行犹太教的，根据他们的传统，示巴女王回埃及时还怀了所罗门的儿子，他们管这儿子叫犹大族的狮子。最近宣誓就职的埃及阿伯首领 Henosor Lesi 宣称是从犹太王 那些信仰犹太教的阿提伯人的首领所罗门直系派生的，因而犹太教在埃提阿伯是众所周知的，而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中心。这个人对神的寻求自然把他带去了耶路撒冷。悲哀的是，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并没有找着他所寻求的，现在埃提阿伯的回程中，他好像当初来的时候一样，两手空空，内心仍然渴慕神。神看到了他渴慕的心，神会设法给每一位诚心寻求他的人带去他的爱和真理。如果一个人从心里真心寻求神，我相信就是靠神迹，神都会显示真理。我想这里就是这种情形，神看到这个人，于是在复兴中他感动了腓力的心，对他说，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到那里之后，他看见这马车和坐在马车上的人，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这是第二步，在他顺从的头一步才有了这第二步。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预言说，神的仆人将被藐视弃绝，神的仆人的生命将被夺去，他将像羊羔一样被宰杀，但他并不开口。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这人读的是旧约的哪一部分并不重要，从这部分经文或任何一部分经文传讲耶稣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旧约从头到尾都是耶稣的故事。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哦，主啊，他从那段经文开始向他传讲耶稣。耶稣在以马忤斯路上向那两个门徒解释经文，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讲他必须受难死亡然后复活。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腓力的事工给人们带来喜乐。你记得在撒玛利亚因着他的事工，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他服侍了这个人， 他继续上路，再也不用寻求了。他已经找着了。在找到与神一个真正的关系之后，他高兴欢喜。从那时起，历史上在埃提阿伯一直有个教会，他无疑在埃提阿伯传讲福音以及建立教会方面有极大的影响。他就欢欢喜喜地走路。至于腓力，有趣的是，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是怎么给提去的呢？这点我不清楚。有时候我希望主的灵将我提走，特别是我精疲力尽了，还要走很长路的时候。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从语言上看，这似乎是一种奇迹性的被提，那是语言所暗示的。当然，这里没有提到所使用的方式，所以去猜测也是没有用的。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往下一两章，我们会看到彼得去了吕大的教会，他医治了一个名叫以利亚的，他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后来我们发现，约帕的教会听说彼得在吕大，他们派人请他到约帕去，因为有个叫多加的妇女患病死去。于是彼得去了约帕，去服侍多加。在吕大和约帕怎么会有教会的呢？你在地图上可以找到加萨，还有亚索都。经文说他从亚索都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我相信在吕大和约帕的教会，有可能是传道人腓力建立的，因为这些是他从亚索都到该撒利亚要经过的城市。我想因为他的事工，这些教会成立了。同样，这些地区后来邀请彼得去服侍生病的人。看起来他到了该撒利亚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我对这完全的可以理解。这是一个美丽的滨海城市，靠着地中海。地中海的海水特别的蓝，那里的海滩特别美丽。如果我能选择我的居所，该撒利亚是很不错的选择。因此腓力在那里定居下来。多年后，保罗在该撒利亚探访了腓力。在往耶路撒冷去之前，在他家里停留了几天。在使徒行传的后半部分，我们还将回到腓力在该撒利亚的家。我们会再次来到他家，跟保罗一同探访几天。这就是我强调他在该撒利亚家的原因。因为在结束使徒行传之前，我们还会回到这个家。下周我们进入第九章，我们会看到保罗归主的故事，以及这故事中引人注意的方面。然后是彼得在吕大和约帕的探访。第十章在该撒利亚，就是腓力定居的城市，圣灵降临到外邦人哥尼流的身上。有趣的是，神呼召了彼得去做这事。有可能这时腓力不在城里，也有可能他已经撒下了种子，这可能是哥尼流成为如此虔诚的原因。